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的节目主持，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学习内容。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了25讲的这个讲解的内容，而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15讲了。约伯记25章到27章，这是袁牧师今天要讲解的经文段落。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现在做好预备，翻到约伯记第25章开始。那我们也把时间交给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约伯记》的经文。今天呢，我们是第15次的播出，主要的呢是要来交流有关于约伯的朋友比勒达第三回合与约伯的对话。那么因为呢时间的铺排，所以我们不仅仅探讨了25章到26章的经文，甚至呢我们把第27章约伯的一个结论呢，我们也把它涵盖在一起。这是今天我们在第15次播出的当中呢，我们要交流的经文的范围，也就是说从25章一直到27章。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要认识的是25章1到6节。这里呢是比勒达认为神是伟大超越的，因此呢人无法在神面前称义。那这里啊是比勒达第三次的来答话了啊。约伯三个朋友啊，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以利法，他跟约伯已经讲了第三次的交流，这个已经交流完了。约伯真的是很苦啊，这个你定我有罪啊，根本就是啊先判刑后再找证据嘛，哈，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安慰了。那现在呢，这个第二位比勒达，他的讲法是什么？他先说神是伟大超越的，因此呢，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那约伯，你说你是义人，那你就错了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推论啊。所以约伯真的有够苦了。那这里呢有几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的，一个是治理之权，这是表示神不是放任宇宙自生自灭，而是进行干预治理的。因为这段的篇幅比较短，所以许多的学者呢就认为比勒达的发言一定是与约伯的发言混淆在一起了。不过说话不一定有固定的长度嘛，况且古代的抄本也都支持目前的结构，因此呢我们就也没有理由来随意更改了。有人说那讲那么短，是不是他们两个对话混在一起？没关系，我们就过去的这个抄本来讲的话都支持，那我们就说这是比勒达的一个见解。那比勒达基本上呢是重复以利法在4章17到21节的论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25章第2节，这句话说在高处施行和平。那新国际版本将原文的他在他高处施行和平的翻译成说他在诸天的高处建立秩序。好，所以这和平呢在一个新的译本当中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秩序，而且在诸天呢，这高处到底在哪里？就是整个宇宙的穹苍。那大部分的学者都相信作者是在暗示神击败了一切仇敌之后呢所恢复的一个秩序。 啊，在古代的其他地区的神话故事里面都会讲到有一些诸神啊，或是啊这个天界灵界里面的战争，但是呢啊，我们要讲在圣经里面启示啊，我们比较可以认同就是神击败了魔鬼撒旦，一切邪恶的灵通通被神清理之后呢啊，这个宇宙建立了一个次序啊，这是啊我们对于约伯记这一段所谓的在高处施行和平稍微做的一些诠释。那么另外呢，约伯记25章2到3节在某一方面呢，比勒达在约伯的攻击之前呢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一个撤退了啊，他不再如此有把握的说到神对恶人的审判啊。那根据74译本第一句的话是一个问句，跟下面的问句是一致的，这些问句是以一种方式来预示出神自己很快就要在更精巧的层面上发出的问题啊。比勒达暗示不止神无限量的资源不能受到阻扰，而且呢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神的计划啊，因为约伯讲了一些东西他也其实没办法回答。那约伯没有对这样一个主张做争论，但他的推论是何等的不同。根据比勒达的看法，弱小的人在神无限大的心中算不了什么，可是呢，约伯却认为神能够给每一个个别的人最完整的个人的关顾。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人很渺小，神要看着你就一直看着你，你一点一滴任何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那显然是因着神具有无穷的认知跟能力。所以虽然这个对于神的伟大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伟大到对人的一个这个关心跟照顾呢，约伯跟比勒达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25章3到6节，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首诗是一个片段的经文或是诗词，那这几节经文呢却呈现出美丽的一个对称啊。那好比说天体跟人交替出现，3章5节啊，4章6节，我们又回到以利法所提出的第一个论点上面了啊。当天体与神的光亮比较的时候呢，立刻呈现出啊，这个天体是何等的暗淡无光，因为神才是那真光。因此呢，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着洁净或称义，因为呢，人是在黑暗当中的，人是虫啊，就像这个蛆状的幼虫啊，在第6节这样一个形容。在这非常令人讨厌的没有盼望的语调当中呢，约伯的朋友们结束了他们发言了啊，非常短，但是呢就意思说人就是这样子有限。那在神面前人怎么能够称义呢？这是历代的问题啊。历世历代人都知道人不过微不足道，像虫一样，甚至还不如虫。因此我们首先努力的必须要先设法建立自己的义，但是呢，我们一再失败，更增加我们可怜的情况，一直等到我们完全没有盼望了，那神在基督里帮助了我们。神首先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啊，要定我们为有罪啊，因为我们真的犯罪。那他又以自己的手建立并引进了永生之道，就是让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最后呢，他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信心，使他的工作在我们良知跟心灵当中来成就。可是律法呢，是肉体没有办法来遵行，以至于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只是叫人知罪，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以白白的称义啊。所以这个信心呢，其实是让我们接受主的救恩，而且主已经完成了这个挽回祭，神自己作为称义的一个工作，他所造的人呢必称他们为义，这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当中所说的。再来我们看约伯记25章5节，这边讲到星宿也不清洁。那么根据现有的资料，并没有任何传统认为啊，泥人或者神话的星辰犯了什么过犯或罪疚要来清洁的。而这个清洁这个词呢，也有着清晰纯净的意思。那在这里可能是指的夜空中的星星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掩蔽昏暗了，不一定很明亮的闪烁。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不清洁是指的不够明亮。比勒达第三次的发言呢，我们可以归纳成两部分啊。从25章1到6节里面看到非常短的一段，但是它一部分1到3节讲到神的伟大，第二部分是讲到人的污秽，4到6节。好，这是对于比勒达的第三次发言是非常的简短的。那接着我们来看啊，26章1到4节，这里呢约伯回应了。约伯讽刺朋友的智慧跟能力是非常有限，而且呢对他是毫无帮助的。那么主要是因为朋友们自认为是神的代言人， 所以约伯就直问这些朋友是否有神的能力呢？这一段呢是讽刺性的言语，是说比勒达所说的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26章2-4节呢，这首小诗当中的文字设计有非常精致的讲究啊，代名词是单数的，约伯是在对一个人说话，大概就是比勒达了。那么约伯对于比勒达以他自己为无能的人，是没有能力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因为呢，诗歌体经常省略了介系词，而膀臂呢，在第二章的下半段讲到的这个膀臂呢，是属于拯救者的。那这问句就是说，你怎么以你的膀臂去拯救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呢？约伯可能是在说，比勒达所发出的言语没有神的漠视。再来，我们看26章5-14节，这边提到约伯说明神的治理和能力，人呐、难以了解神的工作。25章2-6节当中，比勒达强调神对高处的治理权。那么约伯在25章5-6节就补充说，神的治理权也达到深处的阴间，不只是高处那时候灵界的征战，甚至直到现在，在深处的阴间，神仍然掌权。而经文当中阴魂这个字呢，有其他文献呢显示出这个字与特殊的种族有关，不过这里呢应该就是指在阴间的这些阴魂，与这个比勒达的高处来做对比的啊，对照的。那么26章6-节讲到亚巴顿，这是和合本翻译作灭亡的字眼，在这节当中与阴间呢是相对的，主要呢是指出它是地名不是人名。这个字是来自于希伯来语字根，进一步确认它是一个灭亡之地。那28章22节就把它和死亡这个一起做拟人化了，后者也是迦南这个冥界的神奇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启示录9章11节将希伯来语的这个亚巴顿呢用作人名的。所以到底是人的名字还是地的名字，其实在转化当中啊，彼此有时候会转接使用的。再来我们看北极，古代人认为这是天空的最高点了啊，现在我们讲的北极是地球的最北端啊，这不一样的。那古代认为是天空最高点，这里面呢啊有北极星，还有围绕北极星的各个星座。当然这也被解释成说，常常诸神啊，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或者一些近东的那些泛神论里面会认为说，许多的神明在那里集会在这个北极啊，在这个北极星这附近或是天上的一个最高点在那里开会啊，很有意思，这是这个、泛神论里面他们有这个观点。那么独一神论也会认为说神在那里召开大会啊，那当然就不是其他的神了，因为只有一位真神，那么就是天使在那里聚集。好，这是对北极啊当时的一个认知。那我们现在讲的北极就不是了，就是地球的啊这个最北端了。另外约伯记26章7节，悬在虚空。广阔无际、荒凉不毛的原始大水，在此形容为大地坐落在这个虚空。这里形容北极铺张之所的一个字眼啊，在空中。那这是对当时对宇宙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看法。26章10节也是水面的周围为界限啊，按照古代近东的一个世界观，日、月、星辰、云彩都需要经过门户才能够进入到天空。那个这个地平线呢，就是门户所在的一个界限。因此呢，日出日落之际呢，太阳就是穿过这些门户才能够出入到另外一个境界，或者说到冥界去。那么他们相信太阳在夜间是横越冥界啊，在天的另外一端出来。哇，这其实是地球在转嘛，但当时他们对于这个宇宙观是不是这样认知的啊？所以对于光明黑暗的交界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啊，好像一个门一样。那拉哈伯呢，是混乱的一个鬼怪的啊，特别是早期那些神话当中的一种怪物，也是人类对早期海中的各样的海难事件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时候，就说海里面有个怪物叫做拉哈伯啊。另外，快蛇。原文是逃难的蛇，蛇是指着神话当中那个大蛇，而且是阳性单数的啊。那这一段里面呢，最有可能是再次指着海怪或者它的爪牙，也就是指着这个造成人类死亡的这个幽暗的权势。这在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也提到过这快蛇。另外，装饰 就是晴朗的意思。26章14节来自于神秘古老诗歌的片段，营造了一个惊异的气氛啊，就是心思迷失在神无限量的世界当中，以及他背后更无限量的能力当中。但是约伯说啊，这只不过是稍微惊鸿一瞥啊的细微的响声，零碎的片段而已，这些不过就是神领土的边际。吕正中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在这些陈述上面加上了太多的意义，因为约伯可能是在描述说，宇宙虽然这么大，不过都是神的领土罢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承认神造物的奇妙，人呢仅能够了解一点点，无法全面了解神的作为。好，这是约伯的回应。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今天的分享与交流。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约伯在苦难当中，他朋友来安慰他，其实不是安慰，到最后呢，两边都吵起来了。不仅仅吵起来，而且呢，他的朋友直接就责备约伯是犯了错才会遭受到苦难。那么第一次、第二次，现在进入到第三回合的辩解了。今天呢，我们所查考的是比勒达对约伯的第三次的一个辩论。那经文非常短，比勒达只用了25章6节经文就讲完了啊，大概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约伯坚持不认罪嘛。可是我们却看到约伯的回应呢，却非常的长啊啊，不仅仅他讲到神的作为，接着我们来看第27章约伯的结论啊，在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约伯在27章1到6节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发誓他自己是无辜的。然后呢，是神让他落入到现在受苦受难的目前的情况。那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讲约伯接着说，原文呢是约伯增添他的言论啊，也就是说其实已经讲完了，他再补充说明，这个发言的格式跟以前不同的啊，前面都是约伯回答说啊，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27章1节是约伯接着说，那么后面讲到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哇，在这我们已经看到约伯在那里赌咒发誓了哈，而且呢是很严肃的。那原文其实只有神活着啊，但是因为这种用法就是一种发誓的一个标准的方式了，在这里约伯用很严重的誓言来坚持自己是无辜的。27章2到6节约伯的誓言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是指着那拒绝以公平待我的神啊，那使我心中愁苦的神来起誓啊啊，那他所说的是一个事实，约伯前后一致的坚持他的事实，他的正直，他的无罪啊。约伯高度相信神，在祈求神来反对神的这个矛盾当中呢，变得相当大胆了啊！他一来是觉得神你做的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他又不能来质问神，他只能说神你来告诉我，我为什么受苦，特别是这些朋友说他有罪，他就是没罪啊！希望神出现能够有一个平反，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解释。那这是这约伯所要表达的，所以他大胆的发咒起誓了。那么在后面呢，约伯记34章5节我们可以知道，以利户以来呢，有许多人都是深感震惊的，但是呢，约伯不是在对神轮动他的拳头，不是说要来打击神，而是借着一个严肃的态度，约伯在这以不公平背后的一种公平来支撑每一件事啊，这很矛盾，因为他觉得不公平，但是又希望公平的神出来讲解一下啊，神能够矫正错误的， 在一个只有他是独一创造者与主的这个世界当中呢，神是可以来解释的，这一定是由他完全来负责的嘛。至于神是怎样负起这个责任，承担这种罪跟罚以及救恩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约伯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就清楚明白了，神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呢，我们就白白的得到救恩了。但约伯那个时代他没有这个背景啊，所以约伯说，知道神负责，神怎么负责，人的罪怎么得到平反，哎，这个是神的恩典，约伯当时，特别是约伯记的写作者也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因为时代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了。再来，我们来看约伯第一次以永生神的名字来发誓，严肃并且拼了命的强调自己是无辜的。这个冒险到大有如果我所说的有错，我就不该活，就该受咒诅的味道了。哇，真的是很强烈啊！这个矛盾而且讽刺的是，以威严可畏的全能者之名呢，也是能够夺他公道让他受苦楚的永生神之名来发誓啊，很有意思啊！他已经对神产生了一种疑虑，但是他还得要对神有更多的信心，因为知道神是公平公义的啊。在没有其他仲裁者的情况之下，约伯心中非常的纠结挣扎啊，如何在神这个神还是他的原告，又是这个公义的审判者，在这一位神面前要夺回或者要表白自己的清白，怎么可能让神来审判神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情？但是约伯不得已了，没办法，因为朋友就是这样的诬陷他嘛，那也知道只有这位神配作为一个审判者。好，那么在27章的第六节，我们看到约伯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约伯有一个理想，始终坚持着。哎，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有这样一个始终要坚持的一个理念吗？这不是你的观念，不是你的一个理论而已哦，是要跟真理有关的啊。你有意向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来达成吗？有了理想的一个见解，有了意向，才不会在生活与工作上感到单调的。有的人呢，他人生太无意义了，因为他不会看见天上来的异象，他不明白，也从来听不到从上面来的呼召的声音。如果我们真的有理想的一个目标的话，不是你的观点啊，是来自于天上的，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有意义、有力量。我们会知道每一步更加的朝向目标，一直前进，一直进步。所以有人说啊，如果我们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也应该使实际成为一个理想，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应该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好，这是呢约伯在面对这样一个难处的时候啊，在这个朋友这样子苦待他，不是真正安慰他的时候，他来找神。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不是他的意，其实他所遵守的正是神的意。再来，我们来看约伯记27章7到23节的经文。约伯在这里咒诅自己的仇敌，下场如恶人，恶人必然绝望，转眼灭亡。好，那这里面几个词我们来探讨一下。仇敌，然后后面讲到攻击我的，原文都是单数形态，因此呢也应该是指的仇敌，而非特别去指约伯三个朋友啊，不要以为他火大了把朋友当作仇敌，就是攻击他的是啊一切的攻击他的，而不是单单这三个朋友。不过这个时候在约伯心目当中，这三个朋友当然也算是仇敌了，因为定他为有罪嘛。还有经文里面讲到得利，原来的意思是说抢夺不义之利啊，就是这个得利不是正当途径得来的。那另外呢，讲到如虫作窝啊，守望者所搭的棚，这都是指着暂时栖身的，不会啊永远长存的，很快不久就会被废弃的啊。虫的窝也不能够吃到很久，那守望者搭个棚是简单的啊，所以这指的是短暂的。另外呢，东风，这是从沙漠当中吹来的东风，就是热风，常常会使植物枯干的。在27章的7到12节这边开头一个动词，好像怨什么什么如啊，这里面总个涵盖了整首诗呢，使它成为长篇的一个咒诅。那这里的仇敌呢，在第8节不是指神，而撒旦呢也没有出现在对话当中，这里明显的是论到施法上面的问题啊。他的一个上下文，有反对者 这个是虚假的控告者，在这里也是指他的朋友了，因为他们朋友就说他有罪嘛。啊，那约伯是在对他们说话，将神的手啊，这李正中译本就十一节翻译成说神的手指教他们。那这可以从十一节的复数代名词来得到证明的啊。那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恶意控告无辜之人的刑罚，正是与错误之指控罪名相称的刑罚。所以你诬告我偷窃，你就犯了偷窃罪啊，是这样一个替代性的。所以呢，约伯是以誓言否认他们的控告，愿恨我的人所遭遇的事如恶人一样，因为他的朋友控告他像恶人一样啊，所以他不诚实的说我是一个恶人，这是他对他朋友的一个解释，他们是不诚实的说我的。这样的人被剥夺一切求告神的权利，因为他们是诬陷的约伯，抹黑的约伯啊，所以这也正是约伯蛮有确信的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不能太强烈的强调约伯跟他朋友在这方面的对比，事实上约伯是持续的不断的在求告神寻找神，而他的朋友却没有表达出这个部分来。在27章8到10节提到，不义之人虽然利用不法手段取得了利益，但是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他们无法向神祷告，只好绝望。而约伯不是，约伯觉得我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还可以求告神。而在27章23节有一个拍掌，这表示嘲笑啊。拍掌这个动作和姿势呢，是含随着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认知。好比说现代我们说拍掌拍手表示赞赏，或者呢找别人来拍拍手叫他过来，或者叫小孩过来吸引人注意，还有打拍子都可以用作拍掌。那么在古代社会当中呢，这个动作也有不同的用法。那这里呢，拍掌我们解释成说是嘲笑。最后我们来看到约伯在这里的论调呢，居然好像跟说法是相接近的。很可能约伯这个时候思想根本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认定神不特别的惩罚恶人，一面又觉得恶人的境况也未必是特别的好。那么也有不少的学者会认为27章的13节到23节是说法的言论了啊。那么不管怎么讲，这一段呢可以当成是约伯表达他自己愿望的一种方式，他希望他的仇敌遭遇理想上恶人所应当遭遇的惩罚。也就是说，约伯打心底里面也认为恶有恶报，但是呢当恶报的人不一定是恶人。好，这是在今天我们所分享交流的这些内容。那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信交流，或者有什么样的见解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联系。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